大家看哈，这一般的一个基本经营单位都会遇到很多压力，大家说自我价值怎么提高啊等等的，没有动力啊，业绩怎么提升啊，情绪压力怎么管理啊，这些都是属于心理的啊，企业遇到的困惑。那我们呢，通过这个心理服务呢，大家会看做了一些小的调整，你看一个月员工就快乐了，客户自己来找了，然后到三个月的时候开始就会有数据了，你看千万资产的客户进来了，压力指数降低了，满意度提高了，然后到六个月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千万级的客户从零个增加到十二个，就是一个很小的储蓄所啊。到十个月的时候，他的这些去年一年的产品某些项卖到8000多万，而今年一个季度就卖到6000多万，所以呢到后来十一个月之后又不断的给他复制更多的网点啊，给他复制更多的网点，现在建设银行他各个分行都在找我们在做。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案例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心理啊服务啊其实已经变成生产力了，而且建行的服务系统很成熟，它是完全可以复制的。但是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我们这么样一个服务型的公司，你怎么给全国这么多地方去服务啊？所以说你肯定要借助一些系统啊，比如说一些 IT 的技术啊，一些这个呼叫中心的技术等等的。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看我们选择行业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像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电信业，所以我们首先率先选择了这些行业。为什么？就是它在地面首先具备了可复制性，一家储蓄所全国都一样，保险公司它的这个工作性质营业部都一样，证券的营业部都一样，电信的客服中心它全部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后来就跟云科这边呢有在谈哈，说我们未来要做新的商业模式了。我们现在地面自己有了，我说这个呼叫中心技术很成熟，我们有专业的热线了啊，但是呢未来可不可以做一个网络自助的模式，这个部分让我的客户在网络上就可以提供服务了。因为建设银行这一个客户全国30万人啊，所以我们就在探索这个部分呢，就是目前呢还没有做到一个特别深入的程度，因为得随着我地面的发展不断的做。就是前段时间呢跟云科这边呢，我们在探索了第一步，就是说未来我怎么样让我的银行客户啊，我给他提供行业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呢大多数的问题就是不再依赖于地面，我地面做的成熟的东西放到网上，变成一个心理的网络的一个行业解决方案的自助平台。所以这样的话，
要不然就到这儿，我们就开始讨论，要不然请各位嘉宾上来。在这以前，我其实想总结一下，其实您具体做什么，我们同学都是创业家，大家都想做一个网站什么的，您就说说您的时间表吧。最开始，您见到张总以前，你们是自己做了一段网站是吗？
对，做网站。
做了多长时间？
网站其实做了挺长时间的，因为我在地面之前不叫智慧果，我做的是中华心理网，
然后做了，
后来我又做了心理咨询114，就是因为我在探索这个心理服务的商业模式，后来做了地面。
在地面以前你在做网站，后来又做地面，那时候就不做网站了，做地面。
因为那个网站它本身没有办法有商业模式和心理结合，
所以网站赚不着钱，所以地面能赚到钱，所以你就做地面了。
所以我做完地面以后呢，现在
做地面的时候你有网站吗？
做地面的时候我开始没有网站，我用的是博客，
以前的网站也扔掉了。
对，我都扔掉了。
后来你就需要网站，
对，
就碰见张博士了。
对，
然后那个你什么时候开始用他的那个服务的？
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啊，2009年。
2009年，然后多少时间这个东西做起来了？
2009年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是在，我想在应该是在第一季度左右的时间给他做起来，但是后来因为我地面的业务需求呢，跟这边网站的对接呢还不是特别直接，所以就说我没有网站那段时间并不影响我的业务，所以我把模型做成熟以后呢，想跟他们的合作呢，未来是给全国的各个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在线的。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实际上来说，
我听话说你地面服务的时候发现自己需要网站的时候，你就不像你第一次去自己做网站了，你就找张博士帮你做了一个。
因为这个网站已经不是说简单的我要做一个呈现展示的功能了，这个里面是让我的客户在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按未来是想按人头收费，让他们在平台上去做。
所以原来的网站你学那个东西太简单了，你 做更复杂的，就找张博士，反而更快的做。
对，而且他这个我跟张博士这个公司有一个契合点呢，就是我的心理服务也是模块化组合。我发现当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零计算，我会说他这个是模块化组合，所以说与时俱进的，我感觉这一点很契合。
所以你们现在还在与时俱进的合作，
对，而且更多是在种战略合作伙伴。
行，要不然我们请那个胡总和张总，咱们上来就聊一聊。云计算产业链还很长，我们说到现在来说清楚。现在我那个我们的课点说不动，那么那个谁有问题？
因为我是学网络的，就是其实它带宽的那个瓶颈不是那根线，是那个服务器
的交换，
那个接口，
对对对，
那个交换机，
对对对对对。嗯，
然后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最后一个，
行，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云箱，就是有关于容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云箱，假如这个集装箱出现什么问题了，那会不会我的数据就会丢了？比如说我的客户的那数据都在这一个集装箱里面，我找个那个恐怖分子把那集装箱炸，它会不会那个？
因为我在公司里面管运营也管销售嘛，我特别爱听你这个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用户你买两个。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天气云箱，所有 IDC 都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们跟那个我就说，刚才陆老师要求我讲实话，因为我也是81年
在清华公务系念书的，对。我特别喜欢讲实话，所以我讲呢，刚才那个刚才你问到的问题啊，我们在重庆市就碰到过，和那个部队的这个客户接触的时候也碰到过。重庆市他们做计算中心的时候呢，有一个两江新区，黄奇帆市长就在那儿说他要做一个国际的离岸的数据中心的服务，但是他要有一个备份放在哪儿呢？放在一个山洞里。
所以备份是客户自己的事儿，
对，
他要不备份，
对对对，
如果你那东西被炸了，
对，就很麻烦
了。你那块有一个，那实际上是你的责任呢，但是你那块那个有一个免责。
我们跟用户建议的时候，都会建议他要去做一个备份的中心，不管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传统的数据中心，你建备份中心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云箱这种模式。所以我们那个可能未来的设计里呢，除了模块化增长，还要考虑一个 M 啊，第一个是这个 modular 的，第二个就是 mobilized， 是可移动的。所以在跟那个军队的客户探讨的时候吧，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说你能不能给我造一个指挥系统用的这种小云箱，特制的，然后是可以拉着野战部队跑的，我一个集团军要一个。哎，这个你们不要去讲，只是一个探讨，当然这个要特制，因为它里边那个咱们简单的讲吧，就从物理上说，你这个计算机的板子接触那么多金属点，在震动的状态下，只要松了一点，这个系统就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加固啊什么方面很多的问题，造价会非常高。但是部队需要，因为现在锁定炸掉你的指挥中心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有一个野战部队拉着跑的指挥中心，那是不一样的。通讯上已经解决了，但是计算上没解决。
我实际上一直在用 IDC 的服务，我还真没想这个问题哈。
啊，
我想要是我的服务器丢了，
嗯，
我自己哎呀恨我自己倒霉了。
对，
要是我服务器搁在你那儿，你把丢了，然后你说实际上你不负责任，是我负责任，
所以这个
然后你应该备份，那我觉得这东西。
所以现在呢，做的好的系统哈，就是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银行的系统，它一定是隔的有一个机制的，5公里以外或者20公里以外，或者北京一个、上海一个，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是中国银行或者建设银行，一定是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容灾中心备份的啊，然后定期要去把那个备份的数据导下来的。然后日本这一次311大地震就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如果它只有一个数据中心，在那个地方一旦地震垮了，它的数据中心倒了，那些企业就完蛋了啊！但是它恢复的比较快，就因为它已经想到它是一个多灾难的地方啊，然后所以它已经想到有一个容灾的方案，它的数据中心企业的运营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很快恢复起来。所以日本现在不管是数据中心要备份，首都还想建一个备份的，是吧？听到这样，
向总，你备份了吗？现在
还没有。
你要不备份丢了的话，伟军可不负责了。 那个尾音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像某东西丢了，谁负责？
嗯，那个我不能说的这种备份的级别比较高了，异地去建这个数据中心啊。那我们在考虑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是有备份的机制的，做双击、用存储和定期的备份啊。但是我们不会考虑是被炸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用一个机构里的不同机器做备份。
换句话说，如果那个天地云箱那上头有颗原子弹，您的东西全完了，但是如果你的硬盘死了，它那是能备份的，是这么回事？
对。
那同学们，那个有没有相似的像这样也想做个网站，那自己想自己做，或者想用伟斌的东西，或想问这个问题的，有同学有这个问题吗？
张总您好，我是那个做就是比较传统行业的，就是那个木门，就是锯齿门。然后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产品它不能标准化生产，就是非常个性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现在就想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木门，那个一个定就是自己设计，比如说我开发一个网站，就是比如说你就我这边是一个框，然后你这边弄什么东西一拖就拖过来，你把你的自己家的门自己设计，或者是你把你的照片传上去，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能不能实现？
这个同学为案例，你要先问他几个问题吗？你愿意接这个客户吗？
还是很愿意接这个客户的。这个客户这个同学实际上提到了一种个性化服务，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当你提供一个一般的产品的时候，不能去抓住这个一部分用户的时候，那你要提供一个个性化的服务。那么云科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地方，在一个统一平台上去提供个性化的做的比较强的、比较到位的，算是可以实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然后甚至可以去做到你对你自己的用户再分级，然后每一类用户有不同的。
就具体说吧，比如他就是你客户，现在你们想通过三分钟想让他买你的东西，你要问什么问题吧？因为任何一个同学，他就想现在买你的东西，你现在你想卖不想卖？
想卖，
那给个价钱吗？还是你要问问题才能给个价钱？
三分钟时间够，说三个事情吧。我大说一点，就说是大家今天讲云计算啊，云计算跟这个同学的这个关系、啊。
先讲云计算，现在就在你的案例，不用讲云计算，就讲你这客户，你能不能服务他？
我用三分钟时间来讲，好吧，三分钟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会关心这个云计算？云计算其实那个讲起来很虚了，但实际上讲起来它是平台，就说是如果你想做一个云计算，你就很虚。但是你说我做一个平台，让很多人都上到我的平台上用，你想不想做这个事情？肯定想，是不是？那么云科就可以去帮你去做这样一个平台，让很多很多的用户上来去用。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今天讲了很多都讲模块，胡总这里讲他们模块，集装箱是模块，可以展开。像我这边也讲，它是模块，它的一个业务一个业务模块。那么实际上看到这模块这个东西呢，是很多就说是自然公司自然发展的是一个规律，你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发展的。那么云科的基础可以支持你这种发展，就是你上一个模块的时候我支持一个模块，再上一个模块我继续支持你的模块，你可以不断的发展，我不断的支持。然后那个第三一点就是说是你这个模块你想个性化是吧？你因为你的用户你必然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能支持，我们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支持，以模块的方式能支持个性化，这是云科做的事情。
第一个模块很重要，你得卖出第一个模块去。那你们先商量第一个模块的价钱，然后你先看看第一个模块你能先让他把先搬进去用你一个屋子吗？
好的，当然好的，现在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本来想让你刚才来交流一下，很多同学有相似的问题，还有哪个同学有问题？那个你也是要做网站？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有做一个网站，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这边跟 Amazon 它那个云计算有什么区别？或者如果有相同的地方的话，那您这边的优势和劣势有什么？
你对那个 Amazon 那个熟吗？
自己有了解过，因为感觉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重合的，以及咱们国内自己有做阿里云计算，有新浪的云计算，有这么多的厂商在做。
换句话说，你现在想用那个你对 Amazon 的了解，你想知道国内用谁的好，是这个问题吗？那你说说吧。
我们和 Amazon 的，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确实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云计算服务商，都是我自己做一个平台让你上来用。我说这个事情呢，是 候，其实你是有戒备心的，你是不一定愿意来用的，是吧？为什么我要用你的？我要选一选，对吧？但是我说 OK， 我做一个平台，我帮你做一个平台，让你的用户来用，你是不是很高兴？你是不是都想做这个事情 ？OK， 没问题，云科能做这个事情，安能帮你做这个事情吗？他不会，这是有最大的。
他做不了你做的事儿。
他不是，他不会去帮你建一个同样安能的一个平台，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成为安能的一个用户，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去帮你去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长成一个随着不断的不断长成一个很大的平台，这是我能做的。
抱歉，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就是那我听您的意思是说，一些核心业务是您来做，而不是我来做。那我这个创业公司，也就是说，您的用户更加适合于不是专门做 IT 技术的这种创业公司呢？
所以他的意思说，您是 IT 创业公司是吗？他是 IT 创业公司，那个你是不是你的点型客户是非 IT 创业公司？像比如智慧
谷
做心理学，
的确是这样的，典型用户是非 IT 公司，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用户是 IT 公司。
比如说
高通，高通的一年营业额是30亿，它是 IT 公司，但它是我们最大的用户，这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具有制高点。
你现在的 concern 是什么？你怕搁在它里头，那个它不怕你抢它的生意，只要你交钱就行，你怕什么？
因为可能会考虑到一个成本的一些问题，以及整体的一个交付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感觉，比如说，如果把这个东西，我感觉有点像外包，全部外包出去一个核心的业务是这样子。
你要能把你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你能好好做核心业务多好啊！或者说，你说你想做一个云科同类的公司，那就不一样。我觉得越包出去，启动越快越好。比如智慧果，他本来做这么长时间网站，后来他发现，哎，网站赚不着钱，他做地下，他突然又觉得要个网站，他在那儿先租一个屋子，后来又要多了，他又可以跟着他们增长，有什么不好？那你说，我就不明白，你怕他抢走什么？只要他成本低了不就行了？你要搬走，什么时候都能搬走吗？你能？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OK，
这个问题我先提给两位嘉宾吧，就是我是一个做 IT 行业的，就是像这个现在做云计算的公司很多，像刚才那位同学讲的，有这个国内的这种像阿里啊，
咱们别说那么乱，比如就像伟斌提供的服务，还是提供同样的服务，你说我不用拿，要不然你赔。
我知道那个新浪公司，它有一个那种应用的框架，它叫那种 APP 框架。
那你们这个服务和新浪有什么区别？你知道新浪那个服务吗？
我没看到，但是我大概能够去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你用过新浪那服务？
我看过它的 demo， 知道。
咱们谁还用其他的云服务？然后咱们别找一个就没有的东西在这讨论。
我用那个新浪 APP， 其实它相当于就是提供一个接口，然后我们可以去用它的一些它的资源，然后我们再利用在那个上面，我们自己去做网站。但是肯定跟您的那个不一样。其实我不是太理解您的那个云在哪里，就是说不知道您的那个云是跟传统的那些外包去帮别人做网站的那些公司有什么不同。
是这样的，如果你放到网站这个上面，会有很多竞争者啊。但是实际上 IT 是个立体的市场，它从那个网站开始，到中间的应用，到下一层，然后到一直到服务器，到很多层，它有很多层，这个每一层是细分的市场。我们做的如果跟那个新浪来比，对用户来讲，我们的更深入，我们的更深。您现在讲的是网站，因为我们在一边讨论网站，就仿佛云科做的是个网站的对不对？那么云科做10%在网站上，90%不在网站，是网站更延伸的这个部分。那么就是说你如果
刚才有两个蓝的，就那个你那个要做网站是最上的一个蓝的，它还支持一些平台，是那个
对
应该有一个颜色。
对，如果你只是网站 OK 了，那个你会说云科还有很多公司可能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公司还要继续去发展，就比如说是像我这样，还说是我是将来变成一个平台了，我变成一个平台能解决行业的解决方案，能面对这个全国面对行业，然后又更复杂的，然后运营的管理的，那这个事情云科一直可以支持，一直把你支持的，你能上市 OK 都可以。但
某种程度上，像我们的客户是每一个建行的门市部都要建立一个网站给征咨询的，它实际上是个平台，所以它是平台的平台，然后在平台的平台呢装在他们的云箱里头，云箱呢又在这个
对，陆老师理解得很对。
你接着说。
那个我们百度这边现在也提供 APP 的这个云服务，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就是百度这边提供的云服务主要是针对应用这一块来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
您是百度那个 APP 部门的吗？
对对，是的。
挺好，今天那个要不然光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不合适，
所以正好今天想要跟各位嘉宾交流一下我们新来技术。是，
我给你拿着，我给你拿着，给你拿着。为什么不听老师的呢？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在于我们百度提供服务的主要客户是在于这个开发者，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这个中小团队以及这些个人网站这样的一些团体。那我们的客户定义在这儿，像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您那边提供的服务可能会针对一些向上的网站之类的东西，所以我的疑问是在于说，像我们企业做的这种云服务，跟你们这种比如说云基地也专门去做这个云服务的东西，会有哪些差别？因为我知道，比如说百度现在做百度云，然后神州数码，他们简称神马，他们做服务云。
我现在实际上对你有个问题，你们百度云和新浪云和那个阿里云，你先把这个区别跟我们说出来，再跟他再补充。
像新浪云、百度云，还有这个神马的神云服务云，还有这个腾讯的腾云，我们做的服务呢？主要是为
听着口气，什么都是浮云，
都是浮云。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的服务还是提供给开发者的，这是我们一个基点。所以说这一块，我就想要问的是，我们企业所提供的这种云服务跟这个云基地这边提供的云服务有什么不同点吗？我估计
什么叫开发者？实际上，你给我举个例子，你不用拿着麦克，你能说话。
这样哈。
啊。
开发者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提到这个新浪 APP 这种服务，我们把 APP 的提供商定义为开发者。嗯。
明
白。做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只是他自己在做，然后有很多那个开发团队都进来，然后把这个平台做得非常大啊。
对。
这是一种非常有实力的一种做法啊。
所以他们那个很像，说了半天就是，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 Apple 的这个 APP Store， 实际上你认为 Apple 的 APP Store 是个云，是不是？
Apple 的 APP 它也是做了一个云服务，他们叫 iCloud。
对，你们的和那个 Apple 那个 APP Store 有什么 base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区别？
这两块其实是类似的。
那就是类似的，行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类似的。